我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《1959拉萨》，作者李江林，原先在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工作，主持过多次大型讲演和讲座活动。两年前，李江林辞去图书馆的工作，全力投入西藏问题的研究和写作。一年半以后，李江林就把这本《1959拉萨》呈现于读者面前。李江林这本《1959拉萨》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，正文前有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现居美国的阿加仁波切写的序言，全书分23章，共361页，并附有几十幅珍贵的历史图片。为什么要选择1959年拉萨事件作为切入点呢？作者说，因为这个事件的重要性，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。作者批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，包括中共官方出版物以及汉藏双方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，经过细心的梳理和独立的研究，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叙述。凡是要了解西藏问题的人不可不读。1959年3月10日上午，拉萨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了达赖喇嘛居住的夏宫罗布林卡，阻止达赖喇嘛按照原计划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。随后民众举行了和平的集会游行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和西藏独立的口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藏人和中共西藏工委、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，形势越来越紧张。3月17日深夜，达赖喇嘛率领家人和阁下政府部分主要官员离开罗布林卡，经过两周跋涉，翻越喜马拉雅山，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。两天后，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向拉萨藏人发动猛烈攻击。如李江林所说，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，有两次解放军进城杀人，一次是1989年6月的北京，另一次就是1959年3月的拉萨。乍一看去，1959年拉萨事件是被一些偶然的事情引发的，那就是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，藏人前去阻止，于是酿成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。那么为什么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呢？因为他们担心那是一场鸿门宴，担心达赖喇嘛会被劫持、被绑架。为什么藏人有这样的担心？因为自1956年以来，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、云南、甘肃和青海等省的藏区推行暴力土改和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，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，然后遭到中共的残暴镇压。在这些地方，很多藏人首领就是被中共邀请开会或者赴宴，结果一去不返。长期以来，中共的宣传机器都说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的一场叛乱。但李江林通过他的研究指出，迄今为止公开的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。根据作者的研究，拉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是普通藏民和少数藏人中下层官员。在抗议活动的高潮期，阁下政府陷于瘫痪，达赖喇嘛也控制不住局面。换言之，拉萨310事件本来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，倒是中共方面早就在寻找借口打破17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，放手把在内地推行的那套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。310藏人的集会游行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，又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经具备了打的条件，再加上当时坐镇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，擅自下达开打命令，在藏人的圣城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屠杀。拉萨之战结束后，中共就派出大量野战军进入西藏各地平息所谓叛乱，大开杀戒，与此同时又凭借暴力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改造，给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。西藏的历史从此改变，汉藏关系从此改变。51年过去了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在毛时代中共推行的那套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，从根本上讲就是错误的。因此1959年拉萨事件的是非曲直应该说已经一目了然。邓小平上台以后也曾着力纠正毛时代的某些错误。1979年当局和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接触，流亡印度20年的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访问团来到西藏，访问团所到之处，成千上万的藏人拥上街头，痛哭着呼唤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。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藏人的心是在哪一边。不久前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延涛先生发表了他在今年6到7月第三次去藏区考察学习后的报告，其中提到目前西藏的常住居民和军警的人口比例是1:1，这就是今日西藏的稳定，这就是今日西藏的和谐。那天李江林对我说他准备写一部流亡藏人史，我当即拍手叫好。自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，51年来藏人谱写了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集体流亡，其艰苦卓绝、英勇悲壮、可歌可泣与灿烂辉煌，不亚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。我期待着李江林的新著早日问世。